第一个我们看就是第九章这里哈，耶和华在山上跟摩西讲我要跟百姓立约，然后呢摩西就从山上下去跟百姓说耶和华要跟你们立约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他们说愿意。那么摩西也大概讲了一些耶和华跟他们讲的话，然后他就再上去领受。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里，对摩西上山几次，几个四十昼夜，那个我们不是能够分得太清楚哈。不过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已经跟以色列人立约了，以色列人已经知道上帝的规矩了。然后摩西再上去把这个规矩呢了解得更丰富的时候，耶和华讲到一段时间就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赶快下去，因为你的百姓呢，已经你从埃及领出来这些百姓呢，已经败坏了。那是第九章第十二节。耶和华非常生气啊，这一点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哈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犯了很多错误。他们出埃及以后，在红海抱怨的时候，诗篇说他们在红海行了悖逆。他们在红海就是悖逆，就是抱怨。神没有处罚他们，神反而把问题解决了，让他们过了红海。然后他们过红海以后呢，到了这个到了旷野，那就在旷野里面呢，因为在那个马拉的那边呢，水不能喝，是苦的，他们就发怨言，结果耶和华就没有责备他们，让一棵树丢在水里，水变甜了。他们发怨言，他们抱怨，他们行了悖逆，上帝都没有生气。上帝不但没有生气，上帝还给他们很丰富的恩典。然后到了旷野以后，在出埃及记十六章，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吃，他们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那耶和华也没有生气，也没有骂他们，反而第一个给他们降下玛拿，第二个在出埃及记十六章说神让鹌鹑来给他们吃很多的肉。后来他们在十七章又发怨言，在争闹哈，就是在利非丁那个地方，他们试探耶和华，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，耶和华也没有生气，也没有责备以色列人，不但没有，还叫摩西来击打磐石来解决问题。在这一连串悖逆、怀疑、发怨言、争闹之后呢，神又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，然后得到胜利，然后最后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里讲到神跟他们颁布十诫啊。到这里哈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三个月，发了很多怨言，行了很多悖逆的事，说了很多抱怨的话，上帝都没有责备，一个字都没有，只有帮他们解决问题。哦，感谢主。可是到他们跟上帝立约了以后，立约以后，也就是在西乃山底下，神颁布十诫了，是百姓说我们会遵守。从那以后啊，以色列人再发怨言，以色列人再惹上帝愤怒，上帝就有刑罚了，上帝就有很重的刑罚。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啊，各位，如果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我得罪上帝哈，上帝好像也没有怎么样，如果有人这样感觉的话，这个人大概还没有得救。如果你得救了，你成了上帝的儿女了，上帝把永生给你，给你那个祝福是别人没有的，但是他也会对你多有要求。哎呀，这个非常简单嘛，你们今天来这里，你们是客人，从来都不会让你做菜的，对不对？我来这里做客人，那从来不会做菜，没有要求。你们一旦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，就很多要求，就很辛苦了。但是 如果一个蒙恩的人，我们就不会永远做客人，我们也希望成为一家人，家人大家一起来服侍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认识上帝，不要一直在门外做客人，让我们信靠上帝，好像我们有很多的，以后就有很多服侍啊、同工啊、打击啊、挫折都没有关系，因为那里面有更多上帝的祝福。好，这里你就看上帝就生气了，以色列人做了偶像以后，耶和华就说你赶快下去啊、哦，赶快下去，第九章十二节，申命记九章十二节，你赶快下去。耶和华没有说你下去干什么，耶和华只是就把自己的怒气再讲出来。十三节，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然后耶和华说你且由着我，我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的名从天上涂抹，使天下涂抹，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。这个你在出埃及记里，你看到摩西没有接受这么好的要求，这么好的吩咐啊，就摩西在这里表现的也是很像耶稣，也很像保罗，就是当上帝对他的百姓发怒的时候，要消灭他们的时候，哦，摩西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是你的百姓，这种人就可以做教会的同工，就可以做牧师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恩赐，他有，但是最重要他有爱心。耶和华不，他有耶和华的心，耶和华不喜欢恶人毁灭的，耶和华喜欢恶人悔改得拯救。好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心。不过各位也需要注意哈，我们爱人，但是我们爱人要用上帝的道来爱人，我们并不是乱宠别人的。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里有讲到说，当以色列人啊这一直不听的时候，上帝呢摩西呢后来就杀了，跟利未人一起杀了三千个同胞。他一方面为以色列人祷告，说如果你赦免他们，需要把我的名字涂掉都没关系，就是他有很大的爱。一方面他也非常知道上帝的心，当人一直悖逆的时候，也需要一些管教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做最好，哎，我们怎么做都多少是不完全的，但我们需要有一颗上帝的心，讲爱心、讲忍耐、讲赦免，都不是鼓励人犯罪。如果鼓励人犯罪，那就是错误的。那你说什么时候应该责备，什么时候应该打击，什么时候应该赦免，这我们慢慢操练，这个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那个秘方我们怎么做，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。所以就是当以色列人犯罪了，神会赦免，但是你慢慢成长以后，神就会有一些要求了。对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越蒙恩了，神就对我们越有要求，不是我们凭肉体能行什么律法讨上帝的喜悦，而是上帝的恩典一定会叫我们对他的要求哈有认识，而且让我们生活能够成熟长大。在这里就是神就要摩西开始，不仅是为以色列求有爱心，永远有爱心，那个求的方式也有智慧，该责备的要责备，好吧，现在你下山去啊，这也是摩西的成长。神并不是说你下山做什么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变成一个机器人，每天要听到上帝的命令，叫我们今天烧什么菜、穿什么衣服，没有这些事，神都让我们自己想嘛，啊，该怎么做？好，他下山该怎么做呢？十五节，于是我转身下山，山被火烧着，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，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住了牛犊，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，我就把，那是我们今天读的那两块板 从我手下扔下去，在你们眼前摔碎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形容哈，就是他下山发现山被火烧着，这里大概表达一件事，就是上帝的愤怒就好像那个火一样，上帝有火了，发火了，因为他们在拜金牛犊啊。那摩西做什么呢？各位注意啊，摩西就把那两块石板呢扔下去摔碎了。各位假如你们今天哈有人做错了什么事哈，假如说譬如说我在这里讲到你们在底下偷吃东西好了哈，假如是不应该的，我就把我的圣经撕碎了，这个不太对吧？我应该责备你们，听到的时候不要偷吃东西。我不应该把圣经撕碎啊，这圣经没有什么稀奇啊，就是还可以再买了。各位，那一块那两块石板，那是全世界最宝贵的东西哦。第一个宝贵，这个石板跟后来第十章哈，就是后来放在约柜里的两个石板不一样。第一次的石板，那是圣经没有讲怎么来的，就是耶和华自己预备的。第二次是摩西雕刻出来的、凿出来的石板，也就是第一次的那个石板好像还是上帝直接造的或者怎么样的。然后第一次那个石板圣经上写，当然跟第二次也一样，就是说那个石板上的字是耶和华亲手写的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哈，没有任何一个所谓的圣物哈，比这两块石板更宝贵了。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很看重约柜，因为约柜里面有石板，约柜上面有基路伯，耶和华好像坐在那里。但是那些哈，约柜的基路伯、约柜的柜，甚至约柜的里面的石板，那个通通都是人做出来的，虽然很神圣，但是人做出来的。而约柜已经是哇，如果今天找到那不得了了。还有很神圣的东西，你知道，有人去找那个挪亚方舟啊，哇，挪亚方舟我是很怀疑能找得到的，但是如果找到了，哇，那也不得了。现在有人说找到了，不知道是不是。还有有人就罗马天主教有这些东西啊，包括钉耶稣十字架的钉子啊，那些大概都是假的了啊。还有那个就是耶稣所碰过那些圣物，那些大概都是假的，连天主教大概也承认。但是现在摩西手中的两块石板，那是真的，因为圣经讲的是耶和华用他手写的，那是王羲之的真迹啊，那不知道要卖多少钱呢。但是摩西就把一丢就摔碎了。哎，就犯错来讲，我不敢讲犯罪啊，摩西把石板，把上帝亲手写的石板摔碎了，那个错应该很严重哎，恐怕不比犹太人做金牛犊要小哎，你把上帝的律法摔碎了。那犹太人是做金牛犊，如果你看出埃及记，他们也没有说我们拜金牛犊，他们说我们拜领我们出来的耶和华，只是那牛象征耶和华而已。好，我要讲什么？我要讲一个罪恶，最重要的是你心中是不是尊主为大。你心中没有尊主为大，你在读经、祷告、唱诗， 甚至你在做这些宗教的活动，心里想到的是邪恶的，那个上帝都非常愤怒。各位，教会里会有这种情形，我们做牧师会有这种情形。有的时候教会有这种很不幸的事，对不起，讲这种大家就都了解。哎呀，很喜欢到教会去参加祷告会，很喜欢去祷告，可是呢是很喜欢跟另外一个异性坐在一起祷告，哦，祷告得很近前，但是两个人都不应该在一起，因为都是有家的人。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事，我们做的事，心里想的跟我们表现出来不一样，那个是上帝不喜悦的。我刚刚讲的你们应该听得懂吧。我也听过很多牧师啊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，要荣耀上帝啊，可能他的心想到的是要荣耀自己的名，这样上帝不喜悦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，也想荣耀上帝，也想荣耀自己，有混合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有好的心也有坏的心，这种时候大概最多混在一起。而我们当然就求主让我们好的善良的心能越来越多，坏的能越来越少。现在以色摩西所做的，从外表看来他做了好严重的错事，他把上帝写的石板摔碎了，以后再没有了。各位，用英文来讲，他打碎了，他 broke 上帝的石板。 broke 另外一个英文的意思就是犯，石板上写的就是律法，他犯法了，他 broke 上帝的 law。 可是上帝没有责备他，一点都没有，因为上帝的心就跟后来民数记有讲的那个非尼哈一样，非尼哈比摩西还要厉害，就是当以色列人跟米甸女子行淫乱拜偶像的时候，非尼哈拿枪把一对男女犯淫乱的刺死了，他是犯了杀人的罪。可是耶和华称赞他说，他以我的心为心，他恨恶我所恨恶。所以腓尼哈也好，这里的摩西也好，上帝没有责备他们。上帝不但没有责备，上帝还称赞了腓尼哈。这里虽然没有称赞摩西，但是他更责备的是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。啊，感谢主，摩西一面发很大的脾气，一面呢他就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18节啊，没有吃饭也不喝水，他很害怕，他为他们祷告啊，感谢主。你看，我觉得摩西这两个表现啊，同时表现出来的，我很想学，但我大概学不会，就是他有上帝的愤怒，也有耶稣的慈爱啊，这真是一个好牧人。我们不是没有愤怒的，那上帝都听了他祷告。而然后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是摔碎石板，这个应该是不当的，但是神没有责备他。第二件事情是为以色列人祷告，神非常喜悦他。第三件事，21节，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又捣碎磨得很细，以致细如灰尘，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。你如果回去看出埃及记32章呢，摩西叫以色列喝这个水。哥，这我又不懂了。第一个，那是金牛犊，那是金子做的，金子做的，你把它化掉干什么呢？化掉了以后再把它磨碎又干嘛呢？要等它冷，你何不是金牛犊的时候就把它打碎呢？为什么要把它他们 烧掉，然后好像烧成灰了以后，金子不会烧成灰的，然后烧了以后呢，把它弄碎，弄得很细很细哈，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里讲，叫他们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。各位，我们看圣经很多时候不容易看得懂，但是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用相信神的权威，然后我们去想一想，也许我们就可以想得出来。我想这里表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摩西要以色列人做两件事，这两件事呢，一件事他要他们吃喝他们犯罪的结果，就是他要他们受到处罚或者是报应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们每个人，上帝也会对我们，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不管是顺着情欲撒种收的败坏，或者顺着圣灵撒种收的永生，我们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所有的所服侍的，我们只要心是向着上帝的，人没有纪念，人没有喜悦，人会侮辱或者是委屈我们，我们记得上帝会替我们伸冤，会报答我们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做的错，上帝也会处罚我们。好，感谢主，因为相信耶稣的宝血，那个错误会被涂抹，处罚会被赦免，但上帝还是要我们学习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吸毒，最后信了耶稣，神一定都赦免他，不下地狱，而且祝福他，甚至像晨曦会很多弟兄姐妹哦，可以被神使用。但是他吸毒的那个结果是会随着他的，有的人家庭破碎了，那个家庭也没有就回来，身体坏了，身体也没有更好起来。这些不好，这些坏的事情，如果我们相信上帝，都还是会让我们得到祝福。但是种什么收什么也是有的，这个我们在这里讲，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罪，我们常常顺着圣灵做美好的事情。当然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喝下去到底是怎么样了哈。这个你有些菜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荆棘片啊，那个有人说金子还会补身体，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。看起来这里就告诉他们，一个就是他们所犯的错误要收这个报应的，神赦免，神拯救，但是要让他们牢牢记住，对他们是好的。另外一个，摩西把这个牛犊烧了磨碎了叫他们喝，我想也是一点，就是叫他们再不要做金牛犊了。一个是提醒他们种什么收什么有报应的，一个是就在你们中间再不要有这些东西了，把它完全烧掉，把它完全磨碎，把它冲掉都没有。我自己在想，其实最好的事应该是把那块石板磨碎了叫他们吃下去嘛，那就把上帝的诫命吃下去了啊。但是各位，不管是金牛犊也好，石板也好，我们吃下去，我们是吃不出圣洁的。很多人说吃出健康哈，这我是不知道，这通常都是健康食品的广告，但吃出疾病是真的。我们人的身体好像吃坏的东西对我们身体会不好，吃好的东西身体不一定就好起来哈。我们需要求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把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福音吃进去。这个圣经有讲的啊，把我的话吃进去，神的话好像灵粮一样吃进去，意思就是我们能够相信，能够吸收。好，这是一件事哈，这是以色列犯的一件大错误。犯的大错误呢，摩西好像同时也犯了很大的错误，把石板摔碎了。可是我要说重点就是，他心里有上帝的心，有上帝的话，所以神喜悦。那么神也叫摩西做一件事，让以色列人学习。 我们不要再犯罪，所有犯罪的东西把它彻底消灭掉。而且如果我们真犯罪了，或者当这里是犯罪了，我们想行善也是一样，神会让我们有报应的。好，这是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的一件事。另外一件事呢，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二节，这也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今日当知道，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、威严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。下面就讲，这些以色列人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，也没有看到石灾，也没有看到红海的分开，也没有看到旷野上帝的神迹奇事，云柱、火柱、玛拿。以后这些人，我本来是不想跟他们说话了。哦，甚至他也讲，在第六节讲到，也没有看到神怎么管教刑罚大贪亚比兰，就是可拉党的那个事情，他们都没有看到。所以我不跟他们说话的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看到我做的事，所以你们跟我立约了，你们很怕我，你们也知道跟我在一起很好。你们的儿女没看到这些，他就不认识我，不认识我，我就不想跟他们说话啊。那我们就有一点要反省一下咯。第一个，这些人看到了，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作为的人，他们有没有好好遵行神的话呢？没有啊。他们看到了，各位，就跟耶稣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甚至圣经讲他们不但看到了，他们还吃了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可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不管在旧约这个时候，以色列经历那么多神迹，或耶稣时代的经历那么多神迹，他们看到、吃到、摸到、听到，没有信，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如果有用，就有个用，就是他们看到、吃到、摸到、听到的，就正好来定他们的罪，就是让他们在被审判的时候无可推诿，因为上帝会说你都知道，你都经历过。这是基督徒要小心的。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犯罪啊，当然就很可怜、很悲惨。如果你信了耶稣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后来又离开，哦，那就更悲惨。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长进，不要远离到不信，那要再回来就更难。好，但是在这里他讲的，他说不跟你们的子女讲话是什么意思？跟你们讲话又有什么用啊？这里就在讲我们今天的福气了。其实以色列人没有看到、没有吃到的都有这个福气，就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在第十三节，你们若留心听，这是教会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不断有讲的，听神的话。我们不一定经历过，我们不一定看过，我们不一定摸过耶稣啊、约翰一书那个使徒约翰说我们摸过，我们今天没有摸过，我们也没有看过，我们也没有到西乃山去过，我们也没有抬过约柜，我们也没有吃过玛拿，我们也没有看过拉撒路复活，我们也没有看到红海分开，我们也没有走下去。但是有一件事比这些都更宝贵，就我们听到上帝的话信了，那就比这些都宝贵。各位，我们刚刚说的所有这些神迹，不管新约旧约的、耶稣的、摩西的，还有其他的，如果你只是看到、听到，甚至吃到、摸到，犹大也有，你没有信就更不好。我们如果听了上帝的话，记载在圣经上的话，我们信上帝就是在对我们说话。 所以不要遗憾说，哎呦，上帝没有跟我们讲话，上帝有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就好好去听吧。那么好好去听，因为我们人软弱，所以外在的一些东西也是有需要的。所以你看在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哈，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，使你们的子孙的日子，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地上得以增加。好了，各位，这都很讽刺哎，因为这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些东西，耶稣都责备过。因为这里所做的哈，写在门框，系在手上，耶稣说这就是法利赛人在做的事情，把佩戴经文的带子做得又大又长，写得很清楚。好，你不要以为摩西会跟耶稣有矛盾，新约旧约不会有矛盾的。耶稣说这些还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系。耶稣说的就是，我们内心里面有主的话，比外面的这一切看到、摸到、听到都更重要。所以，让我们常常祷告，求圣灵在我们里面。让我们常常有信心，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，这最重要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些外面的一些呈现，有也是好了，只是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能够做多少。我们中国这种道德教育是最多的。现在台湾呢，我觉得是比较，我认为是一个进步啊。我们不太多这些标语口号了哈。当然我们小的时候到处都是反攻大陆、解救同胞，你那个墙壁上也是，校门上面到处都是，办公室里也是，教室里也是，做一个什么那个校训啊，什么都是，我们就是有这些教训啊。现在中国大陆还是这样子，到处贴的都是标语。我想我们台湾是一个进步了，台湾那个标语比较少了，广告比较多了哈，广告就没有那么政治化、那么死板。不过在教会里呢，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哈，到处都是贴的哈，有的时候厕所都是哈，厕所里对面的门上面也是啊。各位，这不是坏事，我不是在讽刺啊，这不是坏事，因为圣经上也有讲，我们有这些也是好啦。不过希望我们最注意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心里面要有主的话。那心里有主话呢，我们能写多少、看到多少，这可能是比较次要的。的确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传扬。那传扬人家不听，我们改善技巧也是好了，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听，那就最好了。好，下面呢，今天我们谈最后这个部分哈，就是耶和华的在旷野里带领以色列人，摩西记得的，当然很多了，我们只是挑着来看啊。你看第十二章，十二章讲了很多事啊。第一个事是我们常常注意到的，就是你去了那里，你最重要的，你要把那些偶像通通消灭掉。好，这我们感谢主。把偶像消灭掉，偶像消灭掉以后，你不可以学当地的人。偶像消灭不太难，我们心里效法那些异教徒，这就很难去掉，因为我们的罪恶本性是这样。第十二章第四节，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要照外邦人那样侍奉他们的神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意思是外邦人烧香，我们不烧香吗？哎，可是各位，我们基督教没有烧香，天主教里还有烧香，旧约也有烧香。外邦人向他们的神明叩拜，我们不叩拜吗？各位基督徒，有的人祷告也跪下来叩拜的，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哪一个方向，我们也跪下来祷告。外邦人他们有念经，我们基督徒不是也有念经吗？不过我们不叫念经，我们叫读经啊，或者诵经啊，或者是请谁谁谁来朗读啊。好，又是一样。各位，我们敬拜上帝跟外邦人敬拜上帝，外表上一定有相似的地方，包括以色列抬约柜，跟我们台湾的那个乡下人抬鸡桶很像，也跳来跳去。外邦人有他们的庙，我们也有我们的教堂或者是圣殿，这有相似的地方，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那重要的，你们不可以学外邦人，不可以照他们那样侍奉。底下就有讲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，我先来提，就是你们不可以像外邦人那样按自己喜悦的来侍奉，按自己的意思来侍奉。哦，你在耶利米书、以赛亚书都看到他们怎么侍奉呢？他们就按自己喜欢的，看到一棵树，然后就把树砍下来做成一个偶像，如果有钱的就用金子银子做一个偶像，如果有力气的就用石头雕一个偶像，没有力气穷的就砍一棵树来雕一个偶像。哦，他们按自己的意思来拜偶像，怎么讲呢？以赛亚书、耶利米说，哦，那个树呢很不错啊，可以烤火啊，可以取暖呐、啊，可以烤饼啊。各位，树有很多的用处，树其中一个用处也是用来做偶像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在十诫里面，上帝就讲，你不要按自己的意思，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。也就是我们又在讲，你敬拜上帝、侍奉上帝，这里讲侍奉和敬拜，不要像外邦人一样，外邦人一样都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做。你看台湾人为什么会拜妈祖？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拜妈祖的都是在沿海的，他们以前都是航海的人，航海的人就很希望有一个海上保护他们的人，所以他们从他们自己的脑袋来想一个神明会保护他们。你说军人，他们中国历史上的军人，他们拜的是关公，军队拜关公，为什么拜关公呢？因为关公很有力量，他们就希望去拜关公，关公会给他们力量。我们人按着自己想的、自己喜悦的去拜神，不可以。我们敬拜上帝要按着上帝的话。各位，说这话不是说，哎呀，有的时候我们很感动，好，敬拜上帝，我手想举起来，不可以举手，或者是要跪下来，我们不可以跪下来。不不不，我们有情感、有情绪，我们击鼓跳舞、赞美神，我们心中的喜悦，哦，这都可以。但是还是一样，即使在我们情绪最强烈的时候，让我们都有一颗心，我们按着上帝的意思来敬拜上帝，我们按着上帝的意思来侍奉上帝，我们按着上帝的意思来做事。好，各位，我说这些，你们大家说，哦，对啊，很对啊。各位，其实非常困难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一般世界上的人，他有什么需要，他就把他的需要变成一个偶像来拜。 那我们刚刚讲军人，我们刚刚讲渔民，我听说妓女拜猪八戒，因为猪八戒很好色，你拜猪八戒呢可以使男人多多好色，他就有很多钱啊。各位，西方也有很多这种迷信，就是按着自己的心去造偶像。好，下面讲的不大愉快了哈，各位不快乐不愉快的是，我不是在帮教会讲话，我只是在说，这个在你们当中可能比较少，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一下。我们华人教会啊，华人教会不管可能在台湾比较就一个情形最好的，台湾的华人，台湾的教会最多的是长老会，长老会有它的体制。可是在中国大陆呢，长老会的影响，不管什么苏格兰的啊，什么加拿大的啊，美国的啊，英国的啊，或者这些教派的影响都不太大。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影响比较大的是聚会所啊，聚会所也有很多的优点啊，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谈。然后在北美呢，华人教会影响很大的呢，也不是这些长老会啊，这些影响最大的呢是查经班。那查经班也好，那个在中国大陆那种聚会所式的也好，教会的行程常常都是我们在一起读经祷告，然后觉得很好，就慢慢形成一个教会。也就是说一群人自己形成教会，然后叫我们大家都忙啊，要上班啊，怎么办，我们教会需要一个带领的，就怎么样，我们去找一个牧师嘛，我们请一个牧师来。各位，这个真的很像四世纪最后哈，差不多到最后以色列被盗的时候，他们要找一个祭司差不多。各位，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批评聚会所，我在批评查经班，我在称赞长老会，我都没有这意思，我只在说每一个都有它的流弊，也有它的好处。现在在北美教会有一个最麻烦的事，就是常常找不到牧师。为什么找不到牧师呢？因为就从这种查经班开始，我们哈爱主的弟兄姐妹通常是，这是很好啊，在一起读书的时候啊，我们在一起查经啊，读圣经啊，然后慢慢后来大学神学就毕业啦，也开始有工作啦，开始聚会啦。但是我们要找一个牧师啊，就跟四世纪里要找一个祭司啊，我们就花钱请一个牧师来。然后这个牧师呢，总有做错的时候嘛，何况各位我也知道嘛，我是神学院毕业的，我们神学院的素质都不好了啊，比医学院啊、商学院啊、工学院啊、管理学院啊、文学院啊都要烂。是各位，我是说诚实话，常常都是比较烂的去念神学院啊，素质就不大好，然后神学院老师也比不上工学院、医学院、商学院的老师啊，我们都不行，然后比较笨、比较差，素质比较差，道德比较差，然后在牧会的时候呢就比较笨，就比较不好，甚至比较糟糕。所以有的时候牧师的决定安排都不太好。各位，真的，我讲的你们以为在开玩笑，没有在开玩笑。尤其在北美，牧师比起那些会友都差一些，会友都是什么博士啊、工程师啊、医生啊，牧师是常常就是对不起，就像我这样的比较烂一点的，速度都不好。各位，就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赶牧师。你知道北美很多教会没有牧师，然后很多牧师到最后不牧会了，然后那些长老执事比较强势呢，底下人也有样学样。现在我觉得北美教会有个最大危险，中国大陆出来的又经过斗争，他们更是会这样，信了耶稣爱主很好，但是也发现啊，牧师被你长老执事赶走了，我也可以赶长老和执事。长老执事，我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 啊，我看你们也没有多了不起嘛，我们新生一代不要。然后赶不走呢，就怎么样，就在我家再开始一个教会了。哇，所以北美教会增长很快，就是分裂很厉害。各位，这里哈都有值得同情的，也都有值得责备的。我不是在说任何一个人，我在说一件事，牧师也好，长老执事会友也好，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敬拜和侍奉。哦，这个我们用在别人身上都会用。哎呀，牧师你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乱讲道嘞。啊，对了，我们也会照自己的意思告诉他不要乱讲道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这样讲比较对，有的人这样讲比较错，但是我们都求主先帮助我们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来侍奉。哦，那很危险。现在我说那个长老会有个优点，就是他们有个总会，他们有个制度，所以呢你还不能够要怎样做就怎样做，有这个制度在这里啊。这制度一定有很多叫人很烦的应该改的地方，但它有个制度，当然一定也有它的缺点。我不再讲长老会好或不好，我讲他们有一个制度，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哇不断的分裂啊，不断的什么赶牧师啊，不断的新来一个什么，比较不会有。当然他们也会有他们缺点，所以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你们连聚会的地方都不可以随便有。各位，这个你要头脑灵活。我没有说今天我们不可以在家里有个查经班啊什么，多多益善了。但是他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如果你自己来，你自己来就会按自己的意思，按迦南人风俗，然后就会乱了。好，12章第5节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告。你们只可以去一个地方。好，各位要灵活一点哈，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个聚会的地方，太多了。那可以多多益善，但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，早期讲叫中央祭坛，只有一个地方，曾经是示罗，后来就伯特利可能也有过，最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了。你们不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敬拜，你们要到我指定的地方去。第8节，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旷野走到哪里敬拜到哪里，你们将来不可以，只可以有一个地方，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。14节又再讲了一次，那个地方通常就是大祭司所在的地方。去那里不仅是敬拜献祭，去那里还有第5节，去那里是求告上帝，求问上帝。好，去那里你只能去那个地方，所以这都很麻烦，造成很多的不方便。今天我们到处聚会都很方便，好了，各位，方便是一件好事情。甚至如果我们真的是啊，各位，我不敢随便这样乱讲哈，但是我就姑且这样说吧，现在电视网络都这么方便，我已经听很多人了，我在网上崇拜，你英文如果够好的话，你可以找到美国最好的、英国最好的、最棒的讲员、最棒的敬拜赞美团，你在教会里面，而且不要奉献嘛，对不对？你在那里看，你在你家里看，然后如果真的今天讲的不好，关掉换一台。教会跟那个餐厅一样，跟电影院一样，我来选，不好就换。哦，这样也不会跟牧师吵架，也不要开长执会，也不要听那个很不正确的教导，也不要受那个很不正确的那个制度的安排。我们在教会，在家里崇拜最好。对，不可以。我相信哈，网络教会、网络的或者电视的教会， 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必要，一定有它的好处。我不是反对这些科技的，我也相信很多时候相反的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得不到什么喂养，我们受很多气，我相信都有。所以神借着网络的不管教会也好，查经也好，我相信一定有它正面的地方。包括有些弟兄姐妹到什么回教国家什么，可能他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崇拜，也很感谢主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上帝设立的教会总是在人间跟人接触，而且跟制度接触，而且一定有很多很糟糕不合理的人事和制度。我们也去改它，我们求主帮助，但是也求主让我们学习顺服。各位，这我都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顺服，什么时候改，什么时候离开，什么时候怎么样，这些技术上是讲了讲不完的，我自己也不会。但我就圣经上讲的，你要献祭了，你不可以说我要到哪里献祭就在哪里献祭。你说这是纲目，是你讲旧约新约，是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神是灵，而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那个山上，哪里都可以。对，我承认这是真的，但是在人间只要主没有再来之前，某种形式的制度，那个有制度有人为就一定有他的毛病，这人间不能少的。各位，最严重的一件事我可以跟你讲，从神设立敬拜上帝的这个制度，就是亚伦开始，大祭司一直到耶稣，大概没有一个好东西，除了腓尼哈我们刚刚讲民数记以外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亚伦就不好，亚伦是带头拜金牛犊的，做金牛犊的。亚伦的两个儿子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就在圣殿里刚刚任大祭司就被耶和华击杀死，然后大祭司卖了，大祭司做假见证定耶稣的罪，这都知道。可是以色列历史神就一直用这个制度，连耶稣都去这里，连保罗都去那里。我们不是说这不要改，上帝最后也废掉了，就跟今天教会一样，一定也有它的缺点。我们也改，我们也求主怜悯。我只能说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按自己的意思来做事，按着神的意思来做。而神的意思总是，各位，总这些都很好啊、哦、我们敬拜上帝听神的话，这都很容易讲。而当神的意思落实在教会中的时候就困难，这最困难的。我自己也觉得困难，我好多学生都不要做牧师，我好多会友都不要跟牧师讲话，还有长老执事这些问题。他在这里特别也讲到说，如果你要献祭，你要感谢上帝，十一奉献，你都不可以随便，你一定要去，第六节，你一定要把它奉到那里去，在那个地方跟祭司立位人大家一起快乐。他在第十五节哈、啊，然而你在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，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，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，如同吃羚羊与鹿一样。他为什么讲羚羊与鹿呢？因为这是野味，你在野地可以打到就吃，你在城里也是一样，你吃牛肉吃羊肉可以的。你说圣经干嘛有这个规定啊？讲这是啰嗦话嘛？今天你要吃肉还不容易，到超商去买就好了嘛。今天你要吃肉还不容易，参加爱宴就好了嘛。那太多了。他说可以吃肉，是因为吃肉常常跟献祭连在一起。以色列人常常能够吃肉，就是献祭，献祭以后哇，那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分享。以色列人能够吃好东西打牙祭，也是在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，十一奉献出熟的土产等等，这些献给上帝，这些 你可以吃，但这些因为敬拜上帝，所以只能在圣地圣殿那里吃。你只要跟敬拜上帝有关的事情连起来，你就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。你要吃肉可以自己吃，那没关系，家里要杀也可以，你要打猎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是要献祭给上帝然后再吃的话，你只能到圣殿里去。哦，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上帝。我们自由没有错，神给我们自由没有错，在真理里面照着神的话没有错。我觉得尼托生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，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来有一个完全没有错误的教会。各位，这不可能的。你设立一个你想的别人都想过，你看的经文人家都看过，而且看的比你多，2000年看的更多了。而且当这种我们要设立一个我们自己最属灵的教会的时候，就变成骄傲，别人你都看不上你。聚会所很多优点，但就有这个缺点。那你说我们不是聚会所，对，我们不是聚会所，但是当我们觉得教会这不对那不对，然后我们自己来一个的时候，那就是一样的心态。即使是好心，我们求主怜悯。所以有些教会我觉得很好，有些在北美也是一样，他们有个查经班，然后成立一个教会，主动的，很少华人很少这样，就去投靠一个大的宗派。哇，我当我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好佩服啊！因为我们都喜欢自己来，没人管嘛，什么宗会来管我干嘛？哎，我们就投靠一个宗派，这个宗派他可以来管我们。哎，谁喜欢被管？因为他们，我觉得这种谦卑的心是会被神祝福的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不至于随便自己来做事。一定有很多流弊，各位，人间没有流弊的事，但是有一颗心，我们谦卑，这是好事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给我们得为业的地方吃喝快乐，在你给我们得为业的地方，包括在这个教会敬拜赞美你。我们感谢你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按着你的心意来做事，不是按着我们的意思来做事，甚至是按着你所设立有各种缺点的教会来做事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改得更好，但求主让我们有顺服的心，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